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尼希米记十二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二十六节。这一长段的经文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这也是在尼希米记中第五次列出名单。每一次看到名单，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头痛，因为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名字又都很拗口。但是每一次看到名单，我们就必须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喜爱那些愿意顺服的人，每一个他都看为宝贝，每一个名字他都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他按着名字叫他的羊。这名字对于旁人来讲或许不重要，或许多余，但对于神是宝贝的。而对于名字被记得的那个人，这又是最美丽的记载。盼望我们也都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们先把这一长串的名单读过一次，之后我们再来交通对于新约圣徒的含义和应用。许多解经家都认为这一段经文是后来经过编辑而成的，因为在尼希米带领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是以利亚斯，而在十节十一节大祭司的名单中，在以利亚斯之后还记了耶和耶大、约拿丹和亚杜亚三代的名字。所以这一份名单很可能当时是尼希米或者是以斯拉记载的，几代之后经过编辑加了新的名字进去。而这一段名单的结构，第一节到第九节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当时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第二段十节到十一节是大祭司的名单，从约书亚一直到亚杜亚。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是在约雅金当大祭司的时候，应该也是尼希米那个时候祭司族长的名单。而22节到26节是利未人的族长以及在约雅金担任大祭司的时候利未人的名单。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回来的祭司和利未人记在下面。我们知道第一次回归是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下，所罗巴伯是有君王的职分，而约书亚是祭司的职分。接着下来就是当时祭司的名单，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竹路、哈图、释迦尼、利红、米利莫、易多、进顿、亚米亚、比亚民、马迪亚、毕加、四玛亚、约亚利、约大亚、沙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这里一共列了22个祭司的名字，这些人呢都是在约书亚的时候做祭司的，并且呢还是在他们的弟兄中当首领的，也就是说这是有22个家族的首领。这是关于祭司家族的。接着我们读八节九节，这里记得就是利未人的名单。利未人是约书亚、宾内、贾咩、示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里记了六个利未人的名字。而最后这个马他尼呢，和他的弟兄是管理称谢的事的，在利未人的职分中带领百姓向神献上称颂和赞美的祷告，这是利未人非常重要的职责。这里特别提到了马他尼和他的弟兄是管理称谢的事。第九节，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着自己的班次和他们相对，他们应该也是马他尼的弟兄，在管理称谢的事上他们应该是当副手的，因此在称颂敬拜的时候他们是相对着站立着。前面这九节给的名单都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关于祭司的家族和利未人家族的名单。接着第十节和十一节，约书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亚。这里是大祭司的名单，从第一次回归当大祭司的是约书亚，大祭司就一直在这个家族中产生，从约书亚一直记载到亚杜亚。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带领建造城墙的时候，在尼希米记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知道，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任大祭司的是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的父亲叫约雅金，当时约雅金应该还在，不过他把大祭司的职分传给了以利亚实。所以之后的经文就说，在约雅金的时候，也就是约雅金任大祭司并且传位给他儿子，那个时候之所以提约雅金而不提以利亚实，最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约雅金还健在，在宗族当中也是非常被尊重的，所以特别提他的名字。接着从12节到21节，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亚族有米拉亚，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苏兰，亚玛利族有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士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义多族有撒加利亚，进顿族有米苏兰，亚比亚族有细基利，敏拿民族某。这个族族长的名字应该是不清楚。接着摩亚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亚，斯玛亚族有约拿丹，约亚利族有马特乃，耶大亚族有乌西，沙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萨比亚，耶大亚族有拿坦叶。这是在约雅金的时候，就是在尼希米回归的时候，这里列了21个家族，并且每一个家族族长的名字记在这里。这个时候离第一次回归是在主前538年，前后有93年的时间。如果把这些族长的名单和一节到七节家族的名单相比对，我们发现这其中有17个家族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就存在，93年后仍然存在。而第一次归回中有5个家族，马路、哈图、释迦尼、利宏和米利莫，93年后消失了。但有4个家族，米拉古、士巴尼、哈林和米拉约加进来了。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时间是最好的试验者。快到100年时间的洪流下，有5个家族没落了，有4个新的家族兴起来了。我们也看到 80% 的家族经过快100年的时间仍然有着好的传承，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接着我们读22节23节，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比杜亚杜亚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从以利亚时当大祭司一直到亚杜亚当大祭司这一段时间，利未人当中的族长也是记在名册上，不过尼希米没有在这里写出来，应该在他们族谱上能找到名单。接着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23节，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字都是记在册上的。24节，利未人的族长是哈萨比亚、示利比、贾咩的儿子约书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这里先列出利未人当中担任赞美称谢的家族，有哈萨比亚、示利比和约书亚，他们是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在历代志上25章，那里记载着照着大卫的命令，利未人 照着班次来赞美神。而在这里提到大卫的时候，前面特别加了一个形容词，是神人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在圣经中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知道在大卫的历史中，他曾经犯过两个大的错误，一个是贪图拔示巴而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大卫犯了奸淫又犯了谋杀罪，而第二个大错就是他大发肉体输给军队，以致招来瘟疫，以至于以色列人中有70,000人丧命。那神还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当大卫认罪了，神就照着他的恩典和怜悯赦免了大卫，好像在这里神转眼不看大卫的软弱，这些都被遮盖了。但是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看见约柜仍然没有居住的地方，他就愿意为神建殿，这样的心智摸着神的心意，因此神称他是合他心意的人。虽然神没有使用大卫建殿，他却热心地预备材料，并且领受了圣殿的样式，又详细地在历代志上23章到26章排出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责以及分配他们尽职的班次。接着25节，马他尼、巴布加、厄巴迪亚、米苏兰、达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里列出6个守门的利未家族，这些都是约沙达的孙子、约书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提到大祭司的时候，他用的是约雅金的名字，而不是以利亚斯，说出约雅金当时还活着。那时候尼西米是回到犹大当犹大的省长。提到以斯拉，特别用祭司文士这个词，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而他自己是来自祭司的家庭。这一个名单是在尼西米记的最后一个名单，那这里再一次记载了祭司和利未人的家族，也让我们看出这两班人都是分别出来服侍神的，神对他们特别的注重，也特地把他们家族的传承写在尼西米记里。不仅神纪念，后来圣经的读者也纪念。这对新约的圣徒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而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亚伯拉罕另外一批子孙的借镜，就是新约的圣徒，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而每一个新约的圣徒都会有三重的身份，第一个，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我们只要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过犯就得以赦免，我们虽是罪人却蒙了主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就称我们为义，这是我们第一个身份，蒙恩的罪人。在消极的一面，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积极的一面呢，在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借着相信就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就得着作为神儿女的权柄，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知爱的人，能够更多的取用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生命能够成熟，能够长大，这就带出我们第三个身份，在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第三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蒙召的祭司，我们都是要来服侍神的。祭司的职分就是先把神带给人，再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我们每一次传福音，每一次带人得救，都是我们在尽福音祭司的职分。蒙恩得救的圣徒 主日来到神的家中，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他也是在尽他君尊祭司的职分。神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最终都能够起来服侍他。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当神差遣摩西去拯救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神这么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目的是要到神的山上来侍奉神，而这个就是神差遣摩西的证据。以今天的话来说，你怎么知道你的服事是被神差遣的呢？那就看你有没有把被你服事的人服事到一个地步，他们都起来了，到山上来侍奉神。如果没有做到这一步，你还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受差遣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也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蒙恩得救了。主啊，谢谢你，但你的恩典不停在这里，还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起来侍奉你，这才是我们得救的目的，也是我们被你差遣的证据。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每一个圣徒，不仅享受了救恩，也都愿意起来侍立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教会成为你在地上一个光明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